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今天神是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叫我们在他里面也得着了丰盛。刚刚我们唱这首诗歌是宣信弟兄他所写的一首名诗。我们的弟兄他在教会历史上恢复一个很重要的产业，就是基督是一切。所以他能够写到说，唯有耶稣，永是耶稣。另外一首诗歌他讲到，钱要的是祝福，今要主自己。钱要的是医治，今要主而已。钱要的是恩赐，今要这位赐恩者。他讲了好多好多的对比，说到很多时候我们盼望从主那里得着一点什么，我们需要神的祝福，我们祷告神也乐意祝福，我们需要医治，很多时候我们求医治，神也来医治我们。但是弟兄姊妹，宣信弟兄他有一个看见，他恢复一个产业，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可以在主之外求这个求那个，我们可以求一个恩赐，或者求一个最好，我们说主他的生命性情，我们愿意向主。但是若这些我们所得着的不是基督他的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不过得着了一些好的东西，好的事物，但是今天主要我们看见他要赐给我们的一切的丰富是在基督里面来赐给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一节。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其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那这句话直接一点的翻出来，就是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基督是一切，这个话讲得非常的清楚哈。那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话讲说基督是一切，今天到底他是不是我们的一切？他说又在一切之内，那这是非常非常实在的。曾经有一个孤儿在路边乞讨，当他在乞讨的时候遇到有一个妇人从那里经过，这个妇人很有爱心，就问他说，你要什么我能够给你。妇人也许想，他如果需要一点钱，他要的话我多给他一点，他需要什么东西也许我能够买来给他。结果这个小孩子他回答一句话，他说，我希望能够做你的儿子。哇，这个要求太大了。我后来这个妇人真的是收养他做儿子。今天这个孩子他所得着的就不再是你给我一双鞋，你给我一个东西，给我一点钱，今天所有这个父亲所有的他是一同有份的。今天我们看见一件事，特别从哥罗西书里面要让我们认识到，神一切他的丰盛是在基督的里面，在基督里面他来赐给我们，叫我们得着的不是一些外面的，不是一些事物，不是一些东西，乃是基督他的自己。那这是非常紧要，特别从我们一得救开始，我们就需要认识他，不单是说到神所要给我们的，也要让我们清楚是有一条路，我们怎么来得在基督里一切的丰富，要我们来认识在神的眼中他的儿子到底是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地位上。我们讲过在哥罗西的教会有两个大的异端，一个呢他们是爱色尼派，是讲智慧的，但是他们没有把基督高举跟神的地位一样，他不过是好像在很多阶级当中他把主放在其中的一位，这是一个大的异端。保罗在这边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是旧造的元首，他是新造的元首。所以在一章十五节他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他说到爱子是有神的儿子， 他是在一切之上的，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他说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罗马书告诉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本于他，借着他，也要归于他。今天没有什么能够与主来相比拟的，唯有他是一切，他在一切之先，他在一切之上，他是旧造的元首。这边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也许我们会讲旧约不是神也显现，旧约里面不是也有律法，他们这些犹太人好像也蛮知道这位神的，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你说过去他们好像也知道了一些，可他并没有真正的看见神，只有神的儿子道成了肉身，为我们来到地上。那个时候你就发现犹太人他们以为他们认识神，他们有诸约，他们有律法，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是从万民中分别出来，是一个独居的民啊，他们觉得他们的地位只有他们能够跟神有这样的关系。可是当主来的时候，这些犹太人他们是怎么样抵挡主，怎么样弃绝主，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位荣耀的神蛮有权柄蛮有能力，怎么可能没有加行美容，怎么可能是一个卑微，怎么样受羞辱，这样的在软弱中他放下自己，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在他们面前的这一位就是这位全能的神。弟兄姊妹，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可能对神过去也有一些的认想法，今天世界上很多人他们也想要认识神，也想要追求，可是找不到一条路，因为没有主人没有办法到父那里去，若不借着主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只有主他将这位神能够表明出来。那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能够来认识这位神到底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然后认识到他在一切之先，在一切之上，他是旧造的元首。在下面接着就告诉我们，主不单是旧造的元首，他更是新造的元首。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和十九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是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这边告诉我们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只有我们的主他从死里面复活了，他在一切之上，今天他不单是旧造的元首，他更是新造的元首。我们讲说他是元首，跟我们发生什么关系呢？他是教会全体的元首。那今天感谢主，当我们说一个人他要相信主，常常我们是用罗马书第十章告诉我们心里要相信，信什么呢？信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了，他复活了。今天你不需要相信一个人死了，你不需要相信说孔子死了，历史历代多少的伟人他们死了，你不需要去相信，因为他们都死了，人人都死了，但是只有一位从死里面复活，就是耶稣基督，这是我们需要相信的。当你接受你相信的时候，你所遇见的是这位活的主，他活在我们的里面，这是非常非常的奇妙。从不信到信哈，就说就在那一刹那，我们的生命有了一个何等奇妙的大改变，一下子一位活的主 他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当我们能够讲说主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昔在今在永在，他是那位复活的主啊，相信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这是一个非常实在的哈，神的儿女都做见证，我们都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第一个要心里相信，不是信别的，他说信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叫神的儿子从死里面复活了。那第二个呢，是说口里要承认，承认什么？耶稣基督他是主，你能够说他是我的救主，他为我付了代价，他为我留了保险，买我回来归他，他是我的救主。我相信得救的时候，我们都承认，我们都接受他是我的救主。可是在罗马书那里告诉我们，要口里承认的不是说承认他是你的救主而已，要承认他是你的主，他是主，说到他是元首，他在一切之上，说到他在掌权。今天弟兄姊妹，到底他是不是我们的主？从得救的时候，我们带人家做决志祷告，每一个决志祷告我们需要宣告我们心里是不是真的相信，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了，我们的口是不是承认他是我们的主。那今天到底他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是不是我们的主？也就是说，你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你有没有问问主他的意思是什么？还是我想这样做我就是这样做？他到底有没有地位在我们的身上？今天我们里面好像有一个座位，那个宝座上是我呢，还是基督他坐在这个宝座上？在每一个家庭的里面，基督他是不是站在一个居首位的地位？我相信很多的家都有一个牌子哈，我们家也有，基督是我家之主。但是好多夫妻他们吵架就在这个牌子底下，你有你的意见，我有我的意见，哎呀，到底基督是不是我们家的主啊？这就很具体了，就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一个挑战。我和我姊妹今年结婚进入30年哈，30年，你说会不会有很多事情意见不同？那当然会有，我们的想法不同，个性不同，我们的背景不同，你在很多的事情上的看法上，你一定会有很多不同的。但是感谢主，主给我们一个恩典，当我们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一起来祷告，因为不是照着我的意思，不是照着你的意思。今天考验是什么呢？到底基督是不是我们家的主？如果是的话，我们愿意一同来寻求，到底主你的意思是什么？你的看法是怎么样？感谢主，几乎每一次好祷告完，好像我们就能够摸着主的心意。今天你也不坚持，我也不坚持，因为我们愿意基督是我们家的主。30年很快就过去了，感谢主哈，我们还没吵过架，并不是说我们意见每一次我们的看法都一样的，但是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让基督在我们家中他真的来做主。弟兄姊妹，我们说他是旧造的元首，他是新造的元首，盼望说我们不是讲一个道理，这是很实在的，他真的就是元首，他在你身上，在我身上，我们愿不愿意让主来居首位？今天在你的家庭里面，你愿不愿意说让主来居首位？其实主居首位，好多次序就对了，好多的问题自然都解决了。今天主居首位，他来负我们的责任，不是我们靠着自己在那里打拼啊努力啊，好像撞得头破血流的。今天你愿意放下自己，你说主你来居首位，你看见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祝福。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说主唯有你是一切，你是中心，你是元首。今天没有一个人那么重要，他的意见高过基督是元首的。今天我们常常自己的看法 带到教会里面来，但是一到教会里面，我们就要认识基督才是元首。我们像保罗，他的名字从扫罗把他改成叫保罗，这么伟大的保罗，这么蛮有学问蛮有能力的保罗，他的名字叫什么？ I'm nothing， 那么微小。因为他一到基督身体的里面，我们都算不了什么，让基督来居首位，只有他是我们的一切。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叫他们真知道，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真知道或者满心知道，跟我们头脑的一点认识有非常非常的大的差别。所以保罗他需要每一次讲到以弗所，讲到哥罗西，真的在那里有非常重要的祷告，要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他。这边说真知道神的奥秘，奥秘是什么？奥秘是你看不见你不明白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一个奥秘。好像一个木幔，它拉起来，在幔子的那一边，他们在准备什么？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常常在学校，他们有些表演，你去的时候，在还没开场，幔子拉起来，你可以听到后面有搬动的声音，有人走动的声音，可是我不晓得里面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一个幔子拉起来的，那你说这是一个奥秘？奥秘并不是神神秘秘的，是 你不明白的时候。当保罗走在大马色的路上，那这个人被主得着了，他曾经是法律赛人中的法律赛人，他曾经是一个有地位，他曾经有学问，那么聪明，有能力，有权柄，他能够捉拿信奉这道的人，把他们下监，甚至定了死罪。是这样的一个人，主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他。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很稀奇，你是谁？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荣耀的主向他显现，一下子他里面有一个看见，那这个看见对他来讲，我想是把他从整个旧约，从所有捆绑在律法以下，他所有的知识才能，一下子那个看见让他里面认识到这位复活的主才是他的一切。当主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很稀奇，他逼迫那些信主的人，走主道路的人，可是一下子那个看见，你逼迫最小的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你就是逼迫了主。因为元首和身体是在一的里面啊，保罗看见这么伟大的启示意象，对他来讲，这不再是一个奥秘了，幔子打开了。所以神借着保罗写下这些书信来，这么宝贵的话，意思是什么呢？今天神把这个幔子打开了，我们站在一个蒙恩的地位上，我们不再像保罗那样子，他需要经过怎么样，在大马色的路上好像一下子遇见了大光，一下子怎么样。我们说主的话写得很清楚，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神他一切的丰富，他一切的计划是在基督的里面。所以今天若是走别的路，你要去寻找，你要得着许许多多在基督以外你想要得着的好，总是到最后是失望的。因为神他一切是在基督里面要来赐给我们，但是这个点需要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要从里面开启，我们要祷告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不是头脑的知道，是一个真知道， 他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今天求主带我们从所有主以外的，我们来转向他，来认识基督是一切。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节，他讲到，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在节期、月朔或安息日方面，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那要来之事的影儿，那实体却是基督。当时有另外一派的异端，这一派的异端呢，爱色尼派，他们比法律赛人还要注重，还要从外面字句来遵守律法的规条。也许他们信主了，他们是犹太人的背景，可他们觉得说，你就算是信主了，你不守割礼行吗？你不守安息日行吗？这些在律法的里面，在旧约里面，这也是神的命令。就他们觉得说，还有许许多多要守这些节期，有很多的规条。但是弟兄姊妹，保罗他非常的清楚，今天所有在旧约这些律法这些规条，无论在饮食、在节期、月朔或安息日的方面，他说这些不过是一些影儿。今天基督来了，是那个实体已经来到了。若你今天还要回到那些旧的里面去，好像你觉得主所做成的还是不够，那这些人把已经信主的，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要把他们带回到旧约里面去的时候，再带回到律法的底下，好像在救恩之外还不够，他们还要再加上什么，这就不是真的福音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他们，这些不过都是要来之事的影儿，实体乃是基督。旧约好像一幅图画，我们看见会幕，当摩西得着了山上的样式，他们在那里把会幕建造起来，他们在那里建了祭坛。但是以色列百姓从祭坛经过，他们或者杀生、杀牛、宰羊，有好多的祭牲在上面献上。但是今天实体来到了，祭坛所代表的意义是讲到耶稣基督他的自己，他一次永远为我们把自己献上，他是一个更美的祭。今天不再是牛羊的血，乃是神儿子的宝血。所有的意义等到主来了以后，那个实体来了，你进到圣所啊，那边有陈设饼的桌子，所有的这些所预表的，主来了，他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真粮，唯有他能够叫我们得着饱足。你看见那个金灯台，等到主来了，不再是那个灯台的光了，主说，我就是生命的光，我就是世上的光。主说，就是他自己把整个旧约他们在预表上这些影儿所代表的意义，主说，我就是，我就是。人子被举起来，人就认识，中文写说他是，我是基督哈。但是你看他原来的原文里面，那基督呢是没有的。人子被举起来，你们就知道我是。他就是这位全能的神，他就是那位自有拥有的神。所以我们从这个点上认识到，基督他是一切，他是一切影儿的实体。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边说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今天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他已经坐在至大者宝座的右边。今天我们的心不是被这个世界所霸占，我们思念天上的事。他说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下面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弟兄姊妹， 光是一句话说你们已经死了，其实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极大的拯救和释放。多少神的儿女，我们觉得里面有挣扎，我们觉得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为难，连保罗在罗马第七章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因为我想做的我不去做，我不想做的我却去做。我想我们里面都有这个征战。我们上次在交通的时候，有弟兄姊妹就说，哎呀，我还没有死透，因为一讲说我里面天然生命有好多好多的情形，你到底死了没呢？有人讲说我没死透，有人讲说我是假死，哎呀，有时候表现好像死了，其实没有真的死，他说我是假死。有时候我们表现好像好一点，我们也可以咬着牙忍耐忍耐，我死了，我忍耐了，但是到了过一阵子说，哎呀，不过是假死，没有真死。就是我们读主的话，他不是讲假死，他不是说要死透，他不是说有一个标杆你要去追求，到了一个地步你说好，我今天死多一点，我再多一点，我再多一点，这不是圣经的思想，这不是一个主已经做成实际。实际是什么呢？保罗在这里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已经死了。所以保罗每一次讲到这个，他讲的是一个事实啊，这个事实不在于你的感觉怎么样，你可能正在发脾气，可是你可以宣告说我已经死了，因为那是一个事实，跟我的感觉跟我的情形不相干的，那是主已经做成的事情，我已经死了。然后下面当我们认知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也许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认识到一个点，今天到底我们的路在哪里？标杆可能大家都一样，我们唱诗歌说，哦，我要像你，我们都希望能够像主，我们一得救以后也知道说，每一个信主的我们应该要有见证，我们应该要活出像主的生命来。那我想这个点已经是非常好了哈，非常的好。连世界上的人对神的儿女啊，对基督徒都会有一些不同的要求。你看那有些人他们这个拜这个拜那个，或者是信什么不管他哈，好像很少人会去要求他。但是当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你讲一句话稍微不客气，人家说你基督徒怎么可以这么说话，你基督徒怎么可以没有爱心，对不对？你基督徒怎么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你说感谢主啊，世界上的人也很高看我们，他对于基督徒有一个高标准啊。你是说你信这个信那个，他不太去管你的，你做这个事那个事，那个事没有关系的。但是你一旦说我是一个基督徒，连世界的人都会有一个标准在那个地方。所以你看我们呢，也常觉得我要做好一点，当然发脾气是不对的，所以我要盼望说我能够不发脾气啊。我们一想到基督他有好多的美德，他的那样的忍耐，他那样的有爱心啊，他有好多好多，也许有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我现在所缺少的就是这个忍耐，我好好的跟主祷告，主你把忍耐赐给我，我需要这个忍耐啊。有一天你觉得我可以多忍一点了，我感谢赞美主，你说这个弟兄他有进步了，他的忍耐也进步了。有的时候你觉得我缺少爱啊，主啊你多把爱一点给我，感谢主这个人他有爱心了。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这骄傲是主所不要的，我需要主的谦卑，我们跟主祷告，我盼望有主耶稣基督那个谦卑的表现，我们愿意效法基督学习基督。等到有一天你好多的方面大家都觉得说，感谢主我们不能求更好了啊，他又谦卑，他又有忍耐，他又有爱心，他这个整每个方面的表现，哇，我们都要鼓掌，说这个弟兄这个姊妹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弟兄姊妹，有一种情形，可能我们有好多这些你得着了，但是问题是说，到底这一些是一些东西呢，是你所加上给你的呢， 还是今天保罗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唯有基督才是一切。那这两个会有很大很大的差别的。今天主不是叫我们求这个他的美德去改变一个或者是得着一个，今天我们说基督是我的生命，从他里面活出来的就是那么的自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那样的我已经死了，然后呢基督是我的生命。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到遇到一件事情，遇到一个环境，遇到人的一句话，常常对我们来讲，有时候你说这就是一个考验，你里面所出来的你的反应，哎，对我们的确很多时候会有考验的，会有考验的。你在家里面会有考验，你在带孩子的时候会有考验，特别你的孩子到了这个青少年阶段，哎呀，常常给父母很大的考验。但是今天我们的路，盼望说大家都能够认识，因为对我们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保护，很大的一个拯救，很大的一个释放。有些话你听到了，也许你应该是会受伤的，可是就在那个当口上你怎么来反应呢？不是用我们的意志来忍耐，不是用我们的思想说我应该怎么样来不受这句话的影响，好，那个挑战，那条路是我们拣选基督，他是我们的生命。你能够说我已经死了，我已经死了。多少次在带孩子啊或者什么，有时候真的突然之间会遇到一个挑战的。以前我们家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早上我都需要为他们预备早餐，哈，哇，这个老爸预备好了三个早餐摆在桌上啊，然后请这个小公主们来吃饭啊，那吃完饭呢要急着带他们要到学校去啊，那个时间都是赶得很紧的哈。就我们家老大一坐上去啊，哇，他就发脾气，他说他不要吃这个，不喜欢吃这个。我想我们也可以骂他一顿啊，有吃的你就该感谢了，对不对？这个没什么好选的。但是也许你可以骂他一顿，或者说你可以跟他这个甚至这个很不愉快。但是我记得就有他不是常常这样了哈，但是有一次他就是这么样子。但是你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在那一天感谢主了，我们拣选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不是拣选我天然的生命，我做父亲的地位，或者说我自己来反应。当你拣选基督是你生命的时候，我不是勉强自己说好我再给你做一份，那里面就有一个说不出来的，不是勉强的说好我再帮你做一份，你要什么。然后吃完以后带他们上车，然后老大就跟我道歉，然后道歉完我们可以一起祷告，一起唱诗歌，就蛮有主的同在，一起送他们到学校去。我常常想说，也许在那一刹那，如果我的反应，我的拣选是让我天然生命来反应，可能这一路上我们都是大家都是板着脸，你没有办法祷告，你没有办法唱诗歌，你没有办法享受主的同在，好像那整个情形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在生活里有好多的挑战，挑战就是给我们机会，我们来认识，来拣选基督是我的生命，他是我们的一切。你能够拣选我已经死了，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讲到说有好多的事情是需要用信心来接受的。什么事情用信心接受呢？就是说不是我能够做的，是已经主做成的事情。那这些事情，主的流血，主的舍命，你没有办法再摆上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你要信耶稣，不是你努力去做好来讨神的欢喜。我们得救不是靠着行为，是相信，因为你做不到，我不可能为自己舍命，我们这些污秽的人没有资格，你要舍命也没有资格的。 只有神的儿子，完全圣洁，完全公义的，只有他能够满足父神的要求，只有他愿意，他为我们舍了他的自己。所以这个救恩的方面，他的赎价，他所有的工作，我们没有办法再加添了，我们没有办法再摆上什么，我的行为算不了什么，我们只能做什么？相信，就是接受。所以主给我们认识到，信他的就是接待他的，他给我们一个权柄，我们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从救赎的方面，主在十字架上流血啊，他的舍命，好像我们比较能够知道，我信耶稣，我要得救，我必须是相信。可是我们讲说，你信了主以后，我们在生命里面有一条道路啊，主呼召我们，使得我们的生命要改变，我们要在身上能够显出主的荣形来，这是主在我们身上他的旨意。但是弟兄姊妹，有一条路主要我们看见，常常我们一下子有了一个觉得太好了，主你太美丽了，我愿意向你，我们就开始努力了，我们就想办法要改变自己，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方向，我们自己觉得说这都是好的，对不对？可是弟兄姊妹，那个路若是你起头就没有走对的话，你会达不到，越来越难达到那个标杆。因为主在这个点上让我们认识到，他所做成的不只是赎罪的方面，他所做成的今天要叫我们能够得胜，叫我们能够进入他永远的心意，叫我们先从信心开始。这不是你能做的，我想死我死不了，但是呢，若是你认识到我已经死了，主他死的时候，我在他里面已经与他一同死了，我们就得着了一个大的释放。用信心来接受，这是一个事实。所以今天一个人跟你讲一句话，若是你接受，是用你的头脑去接受，若是你在天然生命来反应，我们里面就有好多的受伤，我们有好多的委屈，我们有很多的痛苦，有很多的挣扎。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回到一个事实，我已经死了，基督是我的生命，我不需要那么宝贵那个人跟我讲的话，几十年过去了你还在宝贵他，我能够放下来。弟兄姊妹，让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那么的真实，能够活出来。我们感谢主，主常常在我们家庭中，在我们个人中，在我们工作的场合，在教会的里面，叫我们有好多的机会能够来经历，来经历。我记得以前我们那个时候提出说要来买这个会所，我们当中有一位年长的弟兄，他听了以后他是很不以为然的，因为那时候我们人数真的是很少。所以有一天在聚会当中，老弟兄他就在聚会中他就提出来，他说：梁弟兄，你到底是什么企图？你为什么想要到大家来买那个地方？他说：我们只要一个小房子也就够我们聚会了。很多时候这些挑战，如果我当时候跟他开始争辩，或者说当时候用我的想法来跟他很多的解释，或者是怎么样，我不晓得后果是怎么样。但那天主给我的感动，让我先看见一件事情，我的意见不重要，别人谁的意见其实都是不是很重要的，我们只有一件事情，主你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也不敢说我就是那么清楚主他到底怎么带领，我们只能认识到一件事情，我们已经死了。所以今天那个反应不是从天然生命来反应，来讲一个道理。所以那天晚上我们的老年长弟兄他讲完了，我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他，那大家就后来就结束了那感谢主，过了没有几天，后来他跟他姊妹到香港去看他的孩子。那后来主的带领就很奇妙啊，那大家在祷告啊，就是得着主的话啊，就很清楚啊，后来也真的就是买了我们就去 offer 了，就 open the escrow。等我们老弟兄回到美国来，过了一个月回来，圣灵在当中在运行，他也受感动，他也加入这个运行，他也奉献，他也摆上，他也一起祷告。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非常非常的美好，一直到好多年以后，到他去世之前，我们还有联络。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只有一个盼望，基督是一切，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不是我的意见怎么样，不是你的意见怎么样，当我们都愿意放下自己，主你来掌权，你来掌权。哦，从我们的个人，从我们的家庭，从我们在教会中，若我们真的认识，唯有他是一切，他又在一切之内。盼望主带我们，真的是走在一条合乎他心意的路上。我们常常看见保罗，他一讲，他先来讲到这个启示、这个意象、这个标杆，那么的荣耀，那么的美丽。但是呢，他也告诉我们，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定他定十字架。对保罗来讲，这条路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十字架不是一个受苦，十字架不是一个环境，不是你的先生是你十字架，你的老板是你十字架。十字架是叫我们从基督经过，我已经死了，然后呢，你经过十字架，你宣告基督是我的生命。主来释放我们，主要把一切的丰盛在他儿子里面来赐给我们。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儿子里，今天我们在他里面也得着了丰盛。尼弟兄在一篇信息的最后，他有一个祷告，我觉得实在是非常宝贵，念给大家听。好，罪人的路和义人的路是何等的不同，照样真实的基督徒和假冒的基督徒的路也是何等的不同。这里面有许多需要摔碎的，他在那里求神摔碎我们，不要让我们欺骗自己，没有看见还以为有所看见，没有摸着路还以为摸着路，满有行为还以为满有生命，满有东西还以为满有基督。主你摸着我们，主你建立你自己在我们身上，有能力的建立你自己，叫我们从里面到外面都是基督，都是你自己。我们再来唱诗歌427首，唯有耶稣，永是耶稣。